习近平在星期三表示，北京将会向乌克兰派遣特使讨论政治解决俄乌战争问题，这个将会是北京改变保守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新的动作。有分析说，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政策正在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的有所作为全球外交参与者的规划。习近平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个钟头的通话中表示，中国将会派欧亚事务特使出访乌克兰等国家，就政治解决冲突与相关国家进行磋商。但是习近平并未有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做法，亦都没有暗示中国特使是否会访问莫斯科。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北京一直称自己站在和平一方的中立者，但实际上却明显站在俄罗斯一边，被国际社会批评为拉偏架。中国反对将俄罗斯称为侵略者，还批评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在火上撒油。批评者称中国这样做违背自己关于尊重国家领土主权的一贯讲法，为发动侵乌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辩护。中国偏袒俄罗斯的立场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批评，为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伤害。或许是为了突破外交困境，习近平在星期三打电话给泽连斯基，表达愿意帮助俄乌双方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中国目前是唯一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大国，而习近平亦都是实际上极少数能够和普京讲说话的大国领导人。泽连斯基较早时候都表示欢迎中国在结束战争方面发挥作用。从目前俄乌双方对举行和谈的要求来看，中国调停成功的希望并不大。普京提出的停火谈判前提是乌克兰方面接受乌东几个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为俄罗斯领土。泽连斯基则对此果断拒绝。在这一点上，双方似乎未有几多的谈判空间。但是无论这一场外交斡旋是否成功，北京愿意参与调解这个事实本身就显示它在继续朝着成为一个全球性外交参与者的角色转变。今年三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突然宣布双方将在对方首都重开大使馆，恢复外交关系，他们之间的调停人就是中国。虽然未来双方关系是否能够稳定下来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但两国毕竟迈出了友好合作的第一步，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积极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上个礼拜，中国外长秦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说中国准备帮助双方进行和平谈判，这个消息要比调解沙特和伊朗复交更加令人意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错综复杂，了解中东问题的专家都普遍不看好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